武松在鸳鸯楼上手摆单刀，照着蒋门神一刀就劈下来。蒋门神往旁边一闪身，他手里边端着一碗酒，这碗酒是准备献给张都监的。可这个时候呢，蒋门神把这碗酒照着武松吹就飞过来。蒋门神心里边明白，这碗酒啊打不上武松，打不上武松，为什么他还要奔他那儿飞呀？蒋门神这叫应急的措施。今儿个蒋门神、张团练、张都监这三位在这儿喝酒都没带兵器，因为这三位觉得交情莫逆，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嘛，臭味相投，所以他们互相之间不防备。他们没带兵器，可是武松来了，武松手里边拿着兵器呢。蒋门神只好把这个酒碗先飞过去，他想顺手找点什么东西跟武松迎战。蒋门神拿眼神往旁边一扫，什么也没找着。这个时候三个人瞅着武松，这心里边可都有点哆嗦。他们什么都想到了，想到在飞云浦前害武松，在飞云浦后害武松，或在飞云浦的桥上害武松。他们想到这四个人用这样的办法害武松，那样的办法害武松，就是没想到他们没害了武松，武松跑到这儿找他们来了。所以他们现在事出意外，心情都有点紧张。蒋门神往后一退身，拿眼神一扫，一看没有东西，他就往那个墙角地方转。他往墙角那个地方走啊，武松呢站在门口这没动，目光瞅着他们三个。武松今天是一对三呢，他准备把这三个人都得杀掉。他看蒋门神退了几步，他又瞧了瞧张团练，又看了看张都监。张团练跟张都监原来喝酒喝的那脸本来是红的，这阵白了，吓得武松为什么没动。武松站在这门口，武松心想，你们这三个小子谁也别走，今儿个在这屋子里边我都得要你们的狗命。武松啊没离开门口这儿，怕他们跑了。这功夫武松手里边提着刀，左手回身咣啷把这门就关上了，咕隆门插板插上，拿手提了两把椅子过来放在门这儿。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想要逃跑的话，你得搬椅子拔门插棍。有这功夫武松就到你跟前了，他就这么想的。门堵好了，武松一伸手从腰间把另一口刀又抻出来，现在武松手持双刀，双刀在手中一拿，这三位眼睛可都直了，武松就成了他们注意的焦点了。这张团练腾的一下就蹦在椅子上了，练了个猴拳的架势。张团练长得瘦，会武艺，练的猴拳跟他这个形体最相符合。张团练琢磨着，我用我这猴拳也得跟他忙活两下，不过心里合计，我这猴拳光动手啊，他手里拿两把刀啊，我能忙活得了他这两把刀吗？张都监呢，他坐在那儿眼睛往周围撒嘛，学么兵器，这屋子里边没有兵器呀。武松先奔蒋门神来，武松拿着双刀一步一步的逼近蒋门神，蒋门神一步一步的往后退，一边退着蒋门神跟武松说，武松我服你了啊，无疑是今天你在鸳鸯楼出现，证明了您的武艺高强，实在是与众不同。我蒋门神自打那天在快活林跟你动手那天起，我就佩服你的武艺，今天我是彻底佩服了。武松，这样好不好？从现在起咱们俩交个朋友啊，咱们就算是弟兄了，咱们是不打不相识。明天开始你就搬到快活林去， 快活林酒店，我还让给你，所有我的买卖都有你一份，你比我拿得多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叫你大哥。张都监、张团练，这都咱们自个儿的人。从现在开始，咱们要多亲多敬，你看如何？蒋门神说这话，武松提了刀，又往前走了两步。蒋门神，你的买卖我不要，我现在就要你的命。武松把这双刀一摆，嚓嚓嚓嚓嚓，奔着蒋门神前胸就扎过来，双刀上下交错，这叫紫燕穿林。这一扎，他蒋门神往旁边一闪身，顺手抄起个凳子来，他拿起凳子照着武松面门唰就扔过来了。凳子奔武松面门这一扔啊，武松往旁边一闪身，这凳子咔嚓就打在那花铃子隔扇门上了。凳子这一打空，蒋门神一愣神的功夫，武松上前上边唰又是一刀。蒋门神往旁边一歪脑袋，武松的双刀就来了个流星赶月，头一刀奔着蒋门神这个头皮就削下来了，唰一刀奔头皮一削，蒋门神往下一锁脖子，这第二刀正好奔脖子上，咕咕砸那个楼板，吭吭一声，蒋门神那脑袋掉了。怎么吭吭一声？蒋门神块大，脑袋也大，分量足，掉楼板上听那动静就大，砰！蒋门神脑袋这一掉，张团练跟张都监俩人在旁边吓得那心里边一揪揪。这张团练，嗨，他先喊了一声，把这猴拳架势亮起来了。他自个儿心里也合计，我这猴拳我能不能赢他啊？我招募着也够呛，就是够呛我也得跟他比划，官司门逮小鸡儿也得扑棱扑棱，更何况我不是小鸡儿，哈哈，我是什么？我是老虎，我是老虎，他是武松，他妈的他是大虎英雄，老虎碰上他也够呛。这张团练心里不就虚了一下，武松拿着刀奔张团练就来了。张团练一伸手，桌子上点了有蜡呀，蜡底下有那个银蜡台，他抓起个银蜡台来，把那个蜡就拔掉，往旁边一扔。武松，我们两个可是无冤无仇。武松用刀点着他，哼，张团练，你这个畜生，我们两个虽然没有见过面，但是你的名字我早有耳闻了。武松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就是你一手所为。说着话，武松一摆刀照着张团练就剁过来了。张团练拿着个蜡台往我那么一躺，擦的一下子把那蜡台就削掉一半。张团练吓得噌楞一下就蹦到那窗根旁边了。武松往前一纵身，双刀一摆，就跟白光一闪奔他脑袋就剁下来。张团练往旁边又一纵身，挪到那边去。武松拿刀唰从底下往上一撩他，张团练真比猴还灵，唰一个跟头又翻到这个窗户这儿来。武松双手一合刀奔着张团练就扎过来。张团练一看此处不可久留了，要在楼上待着，非让他拿刀把我捅上不可。他一回身看身后是个窗户，这就叫急了。狗急了跳墙，兔子急了咬人呐、张团练急了就跳窗户，噌的一下子他由打窗户就跳出去了。往外一跳的功夫，张团练才想起来，哎呦，这是楼上啊！但是又一琢磨，楼上往下跳也得跳啊。事到如今，仗着我自个儿这点功夫提住了气，也许跳到楼下没有什么意外。坠下来了，这楼底下放了一荷花缸，后花园呢，后花园养花的地方，荷花缸里边呢有这么一缸水。这荷花缸啊挺大，齐胸高，他从楼上面往下这一跳，要想找那么寸都找不出来，他正好骑在这荷花缸的缸沿上，一条腿在这缸里边，一条腿在这缸外边。这如果平地往上蹦还好，他从楼上掉下来的，这惯性有分量，呜咔，这一垫正垫到他致命之处。 张团练嗷的一声，当时孤灯就栽那缸里了。武松在楼上探身形往下一看，就知道这位完了。武松一转身就面对张都监。这阵张都监可找着兵器了。在哪儿找着的兵器呀？他这个鸳鸯楼啊是待客的地方，屋子里边陈设着很多的古玩书籍，墙上边挂着一口压书的宝剑，这个宝剑是一种陈列品。可是今天张都监一眼就发现这口宝剑了，这是他一个唯一可以作为防身的武器。张都监站起身来，又打墙上把这口宝剑摘起来，啪，抽剑出鞘，双手一擎这宝剑，面对武松，他拉开了架势。武松把双刀左右一分，他瞅张都监：“张都监，你往近前来。”张都监这阵端着宝剑，跟武松啊，还想求得最后的一线生路。他想用他自个儿的语言打动武松：“武松，看来这个事情有了误会了。开始你到我的府中，我张都监对你可是不错呀。你心里头明白，我把我的养女许配你身旁为妻，眼看着就要成亲了，出了这么一件事儿，今天看起来可能有些出入。武松，这样吧，咱们两个化干戈为玉帛，重新和好吧。”哈哈哈哈哈哈！张都监，我武松是个粗人，没有你们这些读书识字的人心眼多，但是我就再笨，我总也能想得明白。刚才你们三个人在屋子里边所说的话，我都听清楚了。现在你跟我说什么也没有用了。你们三个人里边最坏的就是你，你就是个衣冠禽兽。说着话，武松一纵身，隔着桌子就奔过来，摆双刀照着张都监，唰，这刀就剁下来了。双刀往下一剁，张都监往旁边一闪身，拿宝剑往外一弹，啪，刀剑相碰，噌楞一下子，火星子直冒。张都监跟武松这个刀一碰的功夫，就觉得武松这个刀的力量相当大，他这个宝剑跟武松动手肯定敌不过他。张都监一撤身就纵到那个墙角那个地方去，武松纵身又追他，张都监一纵身又纵到那个墙角去了。他干什么老往墙角奔？张都监想要蹦到门口那个地方，把那个椅子踢开，开个门，他想要跑出去。就在张都监要开门跑出的功夫，就听楼下边有脚步声音上楼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张都监心想：又来人了，肯定是我的人。来人呐！快点来人！救命！他以为是他府里的家丁，奇怪的是，从打楼下上来这个人呐，就站在这个楼门外头不动了，好像听屋子里边的声音。武松心想，外边是来了人了，是他手下人吗？也可能是他手下人来到楼门外边，他不敢进来。你不敢进来那也好，等我把张都监杀了之后你再进来。武松又往前一赶步，张都监双手一合宝剑，奔着武松前胸一剑就扎过来了。武松拿着左手刀一弹他这个剑，右手刀照他那个手上唰就是一刀。这一刀剁下来，张都监一撒手，这剑扔地下。为什么撒手啊？奔他手脖子剁来的，不撒手那手就掉了。这剑一掉地下，苍啷啷一响，武松趟了一腿就把张都监给踢倒了。武松没有马上举刀要他的命，为嘛？武松还想要问一问张都监，你是怎么安置的这些个事情。武松现在心里也合计了，就剩你这一个人了，我让你跑你也跑不了，你现在就在我手里边攥着。武松一脚踩住张都监的后心，把这双刀往桌子上一放，把他那宝剑拿过来，剑穗给薅下来， 用后边那个鹅黄的剑穗把张都监道检的二臂捆上了。捆上之后，武松把双刀又在手中一擎，用刀尖点着他。张都监，我来问你，我武松跟你可有冤有仇
啊？武义士，你跟我没冤没仇，
那你为什么这么加害于我？我问你，你替蒋门神、张团练等人如此出力，他们给了你多少钱？
啊，他们给了我3000两银子。
哦，给了你3000两银子，给了你3000两银子，你就可以贪赃枉法。张都监，你是怎么想出来的这样的招数？你把我诓进你们府中，你为什么不半夜害我？咱们明打明斗。
是这样，明打明斗，我怕传漏出去。这样的话，我给你栽一个罪名，你永世不得翻身。
好吧，你好狠毒。话刚说到这儿，就听外边敲着门，梆梆梆，梆梆梆。武松心想：哦，外边来这个人，现在要进来。好啊，你进来正好，今天来一个杀一个，是来一对杀一双。武松夸夸把这椅子往旁边一开，咕隆门插管拔开，咣把这花铃子搁上面就开开了。这门开之后，出乎武松的意料之外，站在门外的正是那个玉兰，也就是张都监要许配给武松的那个未婚妻。武松一看是这个玉兰，武松心想：好，这玉兰也不是好东西，你能帮着张都监引我上套，肯定你也是个坏人，你来得恰其时也，我连你一块宰。武松把刀一擎，起来。就看这个玉兰面无表情，迈步就进来，他对武松手中拿着双刀好像毫无惧色一样。玉兰进来之后，借着灯光看了看张都监。张都监，你也有今天吗？
啊，玉兰，你快点给我讲个人情吧。
嗯，武松一听他们两个这一番对话，武松心里边愣了，怎么着，这个玉兰跟张都监他们两个还不睦吗？玉兰，你们两个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吴义士，今天你来得好啊，既然是你来了，我就把我的事情跟你明说吧。
玉兰就从头至尾讲述了一下自己的身世。玉兰这一讲身世，武松心里边才明白，这个玉兰呢是姓张，他叫张玉兰，他的爹爹呢是一个教书的先生，幼年母亲就已经去世了，他爹爹教书教得好，在孟州一带颇有名望。张都监呢把玉兰的爹爹请到他的府中教他的儿子，老头自然是带着女儿进来的，在府里边教他的儿子教得非常好。老头进府之后呢，张都监带这个老头也是非常的好，老头当前背后的老跟自己的女儿说，说这都监老爷真是好人，对咱们爷俩这么关照。一年多以后，这个张都监呢发现这玉兰出落得非常漂亮，他对这玉兰就产生了歹意。张都监派了个媒婆找这老头提媒，要想把这玉兰纳为自己的小妾。老头呢是教书的，读到孔孟书满脑子都是周公礼，老头一听就火了，说不行。老头不答应，而且呢还说了一句话，老头说只要我活着，我这闺女就不能给别人做妾。张都监听到老头这番话之后就再没言语，老头呢也没跟自己的女儿说，说张都监要聘你为妾，他怕女儿对张都监有了不好的看法，
都在这府里边住着，出来进去的表示出了不公，引起张都监的不满，对他们父女两人实行什么制裁，因为毕竟是吃的人家的饭。这个事情过了三个月之后，有一回老头去探亲戚，在回来的路上就碰见强盗了，碰见强盗把老头就给杀害了。张玉兰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是痛不欲生，可是张都监呢表现出来是极端的愤恨，马上通过衙门到处捉拿强盗，对这张玉兰呢又特别的关照。最后张都监就跟张玉兰直接说了，说你的父亲也姓张，我也姓张，一笔写不出两个张来，你呢就是我的义女了。张玉兰觉得张都监是个好人，就叫他义父，可这个义父没安好心呢。有一回过年的时候，张都监表示出来对玉兰的关照，把玉兰请到自己的书房里边摆上酒宴，要让玉兰在这过年。玉兰是一个单纯的女子，没有想出来张都监这个葫芦里边卖的是什么药。张都监劝她喝一杯酒，玉兰开始不喝，张都监说了，今儿过年呢，喝一杯吧，开开戒吧。玉兰呢出于对张都监的尊重就喝了一杯酒，喝了这杯酒之后，当时他就迷糊过去了。张都监就借着这个机会把玉兰给奸污了。当玉兰醒过来的时候，发觉了这件事情，玉兰是痛哭流涕，要死要活。张都监就劝慰他说，你长得实在是太美了，太漂亮了，我喜欢你，你放心，今后我绝对不能错待了你。打这儿之后，这张都监还老打着玉兰的主意。后来呢，玉兰怕张都监晚上到他这儿来，就找了一个作伴的张妈，这张妈跟玉兰在一块儿睡。可是睡到三更天的时候，这张妈出去了，张都监换进来了，把玉兰又奸污一次。打这之后，玉兰这心里边啊就压上了一块重石头。张妈也信不过了，自个儿就拿一把剪刀在怀里边带着，跟张都监就明说，你如果再想着强行非礼，我就拿这剪刀，要不了你的命，我就自个儿死。这么一下子把张都监给镇住，不敢再对玉兰有什么分外的想法了。可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呢，府里边有一个叫马六的被张都监给辞走了。这马六喝醉了酒骂张都监，在骂张都监的过程当中就把一件事情给透露出来，玉兰的父亲是这马六杀的，张都监给了他500两银子杀一条人命。这个事情披露出来之后，玉兰才真正认识到张都监的狰狞面目。张玉兰她恨不能的一刀就要了张都监的命，但是她毕竟是个女子，她杀不了张都监，她知道张都监是他们家的仇人。玉兰为什么还在张都监府里边待着呢？玉兰是这么想的，我呀一定得替父报完了仇，我再离开这个府。所以就这样，玉兰一直在府中忍辱偷生。张都监呢还给玉兰呢不断的找女婿，今儿个给介绍这个，明儿给介绍那个，玉兰不答应。问玉兰有什么条件，玉兰说我要找一个会武的英雄。张都监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，玉兰心里边想，我找一个会武的英雄就是要能把你宰了的人。可是张都监那天突然向玉兰提出来要把他许配给武松，玉兰当真的了，玉兰就同意了。其实啊，张都监这是把玉兰作为钓饵，换取武松对他的信任。玉兰又上了张都监的圈套。8月15鸳鸯楼上跟武松一见面，玉兰心里很高兴，他觉得武松就是他理想中的一个人物，我嫁给他，他可以帮着我替父报仇。可是没想到 后来武松进监狱了，发配了，玉兰才知道又上了当了。今天呢，玉兰由打楼下过，听见楼上有声音，不知道出现什么事儿。他来到楼门外边停足站立，一听屋子里边武松和张都监两个人的对话，他就明白了个八九，知道武松回来了，找张都监算账来。所以当听屋子里边两个人打到最后，张都监被绑上的时候，玉兰这才敲门。武松开开门，玉兰走进来，一见张都监也有今天被绳捆锁绑，玉兰那真是怒火胸中燃呐！他当着武松把这个事情的整个经过全都说明白了。武松一听，感情这个姑娘还有这么一番经历呀！武松回过身来看了看张都监，张都监，他说的话可都是真。张都监这阵儿没有力量再狡辩了啊。玉兰，不管怎么说呀，你在我府里边待了那么长的时间，我待你还是不错吧？啊，应该这么讲，我待你有100个好，不就那么一个不好吗？武松一听，这叫什么话啊？就那么一个不好？武松说：“你这个伪君子，人世上留你何用？”武松拿起刀来，噗的一下子就是一刀，这一刀就扎入他的前胸，结果了张都监的性命。这一刀扎进去之后，武松就听见身后也有点动静，噗扑通。武松一回身再看，这玉兰把武松的那把刀拿起来，弹到脖项是自刎身亡。这姑娘心里也想了，复仇已经报了，我被张都监已经玷污了，我不能再嫁给武松了。今天我眼瞅着你张都监死了，我也没有颜面活在人世。这姑娘拿起刀来就抹了脖子了。武松转过身来一看，这姑娘死了。武松拿着刀又一转身，冲着张都监噗噗又攮了两刀，心想你这个小子是太坏了。武松又攮两刀之后，把这个刀往这一撂，心想大丈夫明人不做暗事，我得留个名字在这儿，别给师恩找麻烦。他吃的一下子把张都监的衣服底襟撕起一块的卷成一个布卷，蘸着他的血迹，就在那白粉墙上写了8个大字：杀人者打虎武松也。